知道世界上最强的光是什么吗？你会说是太阳光，然而我们要讲的是最强的人造光。拉斯维加斯有一家金字塔型的酒店，名叫卢克索，世界上最强的人造光就在这里。在卢克索酒店的塔尖上有一个房间，里面安装了39个像洗衣机大小的氙气灯，每个灯泡约为7000瓦。据说这39个氙气灯的亮度相当于400亿支蜡烛所发的光。真不敢想象，卢克索酒店每个月要支付多么高昂的电费。由于灯光璀璨夺目，坐在400公里之外的飞机上都能看到。这些灯光的投射距离约有16公里。如果你恰好从它的上空经过，可以借助它的光亮阅读报纸。当然，这些明亮的灯光也吸引了成群的昆虫和动物，包括飞蛾、蝙蝠和猫头鹰。他们在卢克索酒店的上空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。然而遇到空气极为清新的夜晚，肉眼几乎看不到氙气大灯所发的光，因为空气中几乎没有扬尘，没有漂浮物，光便无从反射，即使投向夜空，肉眼也看不到耀眼的光芒。其实还有另一种光芒也被人白白浪费了，那就是上帝的话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可惜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黑暗中行走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5:16节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光照世人。我们要反照基督的光，这光只有照耀出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和益处。上帝希望我们照亮他人的生命。朋友，你有没有为上帝发光？上帝曾说要有光。
你可否知道，当亚伯拉罕出生时，先祖挪亚还健在？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，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，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。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，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.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，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。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，熟悉上帝的圣言，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，请登录 www.biblehistory.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。
记得教会里有一位年高德少的信徒，印象中他总是那么虔诚。我偶尔会见到他，每次见面他都会对我说要勇敢。有时候我们几个月见一面，有时甚至几年才一见，但每次见面他总是先主动与我握手，然后注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要勇敢。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他说什么不行，为什么偏偏说这句话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会发现灰心泄气其实是魔鬼工具箱当中一个特殊的工具，它会磨灭上帝子民的盼望，抵消他们所产生的效力。灰心恰恰是信心的反义词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。所以我想今天的主题可以命名为面对灰心的勇气。当年在应许之地的边境，约书亚记第一章，在摩西即将离世之前，他把驻守约书亚叫到一旁，对他说，当刚强壮胆。后来以色列人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境，通过阅读约书亚记第一章，我们发现上帝屡次对约书亚说，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。如今作为上帝的子民，站在应许之地的边境，上帝是否也在鼓励我们切莫灰心？在进入应许之地前，我想最重要的嘱托之一便是要刚强壮胆。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上帝说要，我经常想，虽然在英文中这个字只有两个字母，但我会联想到起初的创造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 要有陆地，地要生长菜蔬。所以上帝说有就有，如果上帝对你说要刚强壮胆，说明你会拥有上帝所期望的勇气。然而即使信徒也会有灰心泄气的时候，刚强壮胆的反义词就是灰心。事实上，我最好先为大家读一读以下更为准确的定义，什么是勇气。勇气是指思想和心灵的一种状态，可以使人沉着面对危险、恐惧和变迁，与此同时还能充满信心、决心和胆量，不错的定义。当然，灰心恰恰与此相反，灰心乃是剥夺人的信心、希望或志气，令人心灰意冷、萎靡不振、畏缩不前、心存疑惑，总之会令人失去信心。信心乃是我们得救不可或缺的要素，所以要防备灰心，也要明白如何才能勇气满满、刚强壮胆。基督徒有时也难免会灰心，所以主耶稣在即将受难之前对我们说，约翰福音16章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苦难往往会令人灰心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耶稣为什么要劝我们放心？他是在鼓励我们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世上你们会遇到令人灰心失望的事情，但耶稣说要刚强壮胆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圣经论到得赎的信徒时说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有耶稣之信心的，这就是圣徒们的勇气，我们要刚强壮胆。通过研究圣经中的一些英雄人物，我发现他们竟然也会心灰意冷、万念俱灰，真是鼓舞人心。他们的灰心反倒鼓舞了我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们的灰心反倒令我鼓舞？因为他们得胜了。可见人难免灰心，但大可不必被灰心摆布。以利亚，一位呼风唤雨的先知，也是鲜明的例证。有谁是乘火车火马升天的？不妨想一想以利亚的勇气。在加密山上，仇敌环绕着他，巴不得立刻置他于死地。他独自与国王、与敬拜巴利的假先知、与异教抗衡，他向仇敌下了战书。上帝垂顾了以利亚的祷告，吩咐火从天降下，最终以利亚大获全胜。加密山顶的对决之后，以利亚就祷告上帝，于是雨从天降。哇哦，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先知。可惜几个小时之后，以利亚又冷又累又饿，突然恶毒的王后扬言次日要取他的性命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这位大无畏的勇士竟然害怕了，于是以利亚便立刻起来逃命去了。累了便坐在一棵罗藤树下瑟瑟发抖，后来他吃了天使预备的食物，却继续奔命。以利亚又奔走了40昼夜，距离上帝吩咐他的做工地越来越远，最后躲进了山洞。经上记着说，列王记上19章4节，以利亚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。知道他怎么祷告吗？他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坐在那里求死。一天前他还是加密山上勇士，他祷告便有火从天降。以利亚可谓是众先知中的典型人物，掀起了复兴。才过了24小时，一个女人的恐吓就把他吓得要死要活的，他开始求死。后来有位天使给他预备食物，但他被灰心笼罩，继续朝错误的方向前行。最后以利亚来到了何烈山，躲进黑暗的山洞中。这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上帝说话之前会不会先清清嗓子？上帝说，以利亚，加密山是我吩咐你去的，请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上帝曾经吩咐以利亚去基利西旁，每日派乌鸦供养他，又曾吩咐他去撒勒法，安排一个寡妇接待他，养活他。一件又一件的神迹，上帝说你去见亚哈，立刻就到了亚哈面前，但主从未吩咐他到旷野去逃命。他跑了480多公里，因为他很灰心，躲进了山洞。有谁在灰心时躲进了灰心洞？尽管你刚刚经历了山巅上轰轰烈烈的壮举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二天你就不会像以利亚一样求死。再讲一位，约伯，这人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约伯记3章1节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有过类似的经历吗？年轻的时候我就想，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？每当遭遇艰难痛苦，我都在想，怎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，也不问问我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。我年轻时的生活一团糟，爸爸非常苦恼。我对他说，你们也不问问我，就把我生了下来，让我屡屡受挫，处处碰壁，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？如果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，我或许会说不。约伯也曾求死。再来看耶利米，旧约圣经中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耶利米书20章第14节，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，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。约拿他祷告说，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这听起来似乎令人感到沮丧，但我之所以讲述这些人物的灰心史，是想给大家带来希望。尽管这些先祖和先贤也曾经历过灰心和低谷，但他们将来会进入天国。那么导致我们灰心的因素有哪些？当然我总结的并不一定全面，有人或许会说，你还落了一条，我想到另外一个导致灰心的因素。下面咱们就说一说导致灰心的因素都有哪些。首先，我们身体的状态往往与灰心有密切的关系。有时你或许会身体不适，疲惫不堪，这可能导致人灰心。我们刚才提到了约伯，他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，病得很重。于是他祷告说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，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西西家也病了，又是长疮又是高烧，病得要死。于是西西家王向鱼而泣，失声痛哭，灰心绝望。还有以扫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进天国，但圣经记载他在饥饿时情绪低落。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他饿坏了。幕后也许会有人为了填饱肚子而轻易舍弃信仰，身体不适会令人灰心。另外一种现象也可能导致灰心，有人常把事情想象得非常糟糕，他们其实是听取了魔鬼的建议，以为事事都会朝消极的方向发展。上帝吩咐约拿往尼尼微大城去，约拿心想，哦不，这不是送死吗？谁不知道尼尼微人无恶不作，他们一定会把我抓起来，绑在拷问台上，先是一顿毒打。我想那些暴徒会把我抽到皮开肉绽，再剥了我的皮，千万不能去，真是庸人自扰。他把事情的发展想得那么糟糕。约拿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灰心，于是起来躲避耶和华，背道而驰。那么事实真的会像约拿想象的那样发展吗？最终他照上帝的吩咐去传警告，结果在尼尼微掀起了历史上空前的愤星，得到了最好的结果。约拿坚定地认为去尼尼微传警告将是一场灾难，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凭空想象，这种想象导致了灰心。有这样的人吗？之所以灰心，是因为他们总去想事情消极的一面。很多人他们的灰心是凭空想象的，并不是事实。 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他们就已经灰心了，简直是自寻烦恼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整日担心。世事出乱子，大家或许也见过这样的人，他们害怕离开家，心里会恐慌。虽然都不是事实，但魔鬼却引导他们的心思，总去想一些虚构的场面，越想越灰心。现实的困难也会令人灰心，例如生活中会遇到经济拮据、失业或不治之症，也有可能与家人有关。还记得圣经中约伯在经历了各样的灾难之后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上帝死了吧。或许约伯本来还能承受，自从听了妻子的这番话，他便开始求死。这番话是在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之前。申命记20章8节，在士兵出征之前，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要知道，在战场上，你的情绪会影响身边的战友，灰心往往会传染，而勇气也能感染人。愿我们都能积极用上帝的勇气感染人。灰心可能来自家人。大卫的哥哥对大卫说，你来干什么？他试图阻止大卫去迎战巨人。耶稣的亲属对他说，难道你癫狂了吗？他们对耶稣说，你全错了。有时候灰心是源于你的家人，还有你听到的音乐或信息。扫罗王听了大卫演奏的圣洁的音乐之后，恶魔就离了扫罗。如果你听一些不正当的音乐，或许会为魔鬼打开心门。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，某些伤感的音乐，还有那些忧郁的曲调，也会令你情绪低落。要多听那些激励人、鼓舞人的音乐，有些音乐来自上帝，有些来自魔鬼。还有一些信息，或许是来自收音机，讲述这个世界多么不可救药，各种阴谋，各种不道德的行为。晚间新闻也会令人灰心，大事件、头版头条，还有那些即时新闻，没几个是好消息。新闻快讯往往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基督徒要带给人好消息，对吗？但是世人会说，请听最新消息，这回可是出大事了，真倒霉。这是世人的做法，要当心听到的内容。传道书7章21节，有人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灰心。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，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。我认识一位牧师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不论他到哪里去，总是随时随地鼓舞人。有时候看到孩子们拿着蜡笔在涂色，他会说，涂得真不错，于是孩子们涂得更带劲了，随时随地鼓舞人。我们也当如此。箴言25章11节，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要知道，你所说的话可能会大大鼓舞某个人。另一个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想到一点，虽然在讲导致灰心的因素，但我想在这里补充几句，因为我想到一个相关的经文。约伯记4章3节，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所以人所说的话，要么成为灰心失望之源，要么鼓舞人心。另一个灰心的因素，或许大家也有同感，当你做错了事、犯罪、跌倒、失败之后，尤其是屡屡跌倒之后，人往往会心灰意冷。大卫曾经有过严重的过失，他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显然大卫非常灰心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彼得否认基督之后，便跑出去失声痛哭。你曾否因为自己屡次跌倒、屡屡失败而灰心气馁？ 或许是同样的错误，而你不止失败了一次，也不止两次，你会说完了，无可救药了，总犯同样的错误，我永远也不可能像耶稣一样了。你也许会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我活着有什么益处，总是跌倒，失败会令人灰心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激发勇气？勇气从何而来？首先，明确的使命可以激发人的勇气。要晓得自己生活的目标是什么。上帝对约书亚说要大大壮胆，约书亚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他要刚强壮胆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。你想到了什么？我们的使命也是如此，不仅自己要进天国，还要尽可能多带领一些人与我们一同得救。那么你有目标吗？大卫迎战哥利亚之前，他的哥哥说，你来做什么？大卫说，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看来人如果有了目标和使命，能激发我们的勇气，打败巨人，所以要有使命。上帝赐下了使命，去传福音，往普天下传福音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上帝赋予我们传福音的使命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所以我们都有使命。要知道，很多人之所以灰心，是因为无所事事。如果人生失去了目标，你自然会情绪低落。所以要晓得自己的使命是什么。一年冬天，乔治·华盛顿和他的士兵被困在了伏击谷，情况非常糟糕，冰天雪地，寒风刺骨，天气稍稍转暖，冰就会融化，到处都那么泥泞。华盛顿对他的部下说，今年冬天英国人随时会来进攻，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建设一个要塞。虽然英国部队偷袭的可能性不大，但他知道自己的部下必须有事可做，有的忙着搬运木材，有的直搭柱子，全都在参与要塞的建设。这样的任务可以帮助他们不至于由于环境恶劣而灰心沮丧。后来他们得继续行军，士兵说，要塞怎么办？华盛顿说，就当是热热身吧。有人灰心沮丧是因为无所事事，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，没有使命。这些人随时准备放弃，所以要有明确的使命。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要素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保证。当你认为自己孤身一人时，难免会灰心，如果晓得有上帝与你同在，便会振作起来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出埃及记33章14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约书亚记1章5节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再没有比这样的保证更鼓舞人心了。约书亚记1章9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。那么耶稣对我们有没有类似的应许？马太福音28章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上帝是不是丢下我们度假去了？以利亚逃往旷野和山洞的时候，上帝是否与他同在？上帝对他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应许之地的边境，那是约书亚第一次来到迦南的边境。当时以色列人由于灰心而退缩，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旷野漂流40年。他们重新回到了旷野，但上帝与他们同在吗？是的。有时即便你违背了上帝的计划，绕道而行，这并不代表上帝抛弃了你。诗篇23篇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是不是非常振奋人心？好比有上帝亲自做我们的教练。队员在参加重大的比赛之前，教练会给他们打气，激发他们的斗志。 一直在旁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鼓舞士气。而上帝就好比是这个教练，或许比喻不恰当，但主的同在应当鼓励我们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又带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。与大卫、基甸、以利亚同在的也是这位上帝，他还应许要与我们同在。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要素就是上帝圣言中的应许。历代志上第22章，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就得亨通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我们若以上帝的话为向导，便可确定自己行走在安全的路上。这对于我们也是一种鼓舞。你若谨守遵行，随后说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谨守什么？就是上帝赐下的律例和典章。历代志下20章，次日清早，众人起来往提格亚的旷野去。出去的时候，约沙法站着说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，要听我说，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当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只要以上帝的圣言为指南，就不会迷失方向。所以遵行上帝的圣言也能鼓舞人心。路加福音16章31节，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，若是不听从上帝的话，其他的也无济于事。爱能激发勇气，如果明白上帝爱你，你也爱上帝，这会激发你的勇气。几年前我读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女士彼得·安德霍尔夫人，当时她和家人正在美国南达科塔州一起露营。事发时，安德霍尔夫人正在准备午餐，他们的露营车有一个窗户开着，这时一头成年美洲狮跳了进去，立刻发现了她18个月大的孙子杰森·考登。狮子开始撕扯杰森，试着把他拖出露营车，想当作午餐。虽然这是一头成年美洲狮，安德霍尔夫人毫不犹豫地抄起一把切肉刀，开始驱赶美洲狮。如果是你的孩子或孙子受到了袭击，请问有多少女士会驱赶美洲狮？否则你才没有勇气，也不敢去管。哪来的勇气？爱，爱能激发勇气，你必须这么做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想娶我女儿吗？是的，我想娶她。啊，那你得杀100个非利士人。大卫说，就100个？为了她，我愿意杀200个。哪来的勇气？爱能激发勇气。为了救侄儿罗德，亚伯拉罕带着300多人打败了庞大的敌人，因为他爱自己的亲人。上帝是否希望我们本着对他人的爱而战？要知道，上帝吩咐我们刚强壮胆，这绝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刚强壮胆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救，上帝希望你鼓足勇气，为了拯救他人而战。当然这需要我们刚强壮胆，立定心志。另一个有关勇气的要点，乃是拥有勇敢的领袖。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这类影片，影片记录了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，成群结队的角马，也叫牛羚，多得不计其数。他们穿越非洲大草原的途中，需要趟过危险的河流，河里处处潜伏着鳄鱼。角马来到岸边，停下了脚步。他们看到河里有鳄鱼，有些鳄鱼潜入了水中，有些还在河岸上。角马必须要过河，在陆地上他们能轻易躲避鳄鱼，在河里却不占优势。有些鳄鱼大概有6米长，身形庞大。角马纷纷来到岸边，他们能嗅到周围潜伏着危险。起初他们都犹豫着，不敢过河。终于有一头角马鼓起了勇气。其中一头不知道这家伙是勇敢还是装不知道有危险，我们还没有专程采访这头勇敢的角马。其中一头角马最后决定受够了，开始鼓足勇气过河。 打头的一般都能顺利过去。鳄鱼会把它当作信号，瞧他们来了。必须先有一头趟入水中，其他角马会跟着过河，大部分都平安过了河，个别的成了鳄鱼的美餐。你禁不住会想，打头的那个是怎么回事？角马都在期待着会有一头一马当先。我想上帝有时候俯瞰这个地球，他会想，地上有谁愿意为我所用，首当其冲？有谁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勇敢站出来？又有谁不害怕失败？记得托马斯·爱迪生曾说，害怕失败就是害怕成功。想必都听说过他一次次失败的实验，人们赞叹他了不起的发明，却不晓得他经历了多少次失败。不过总得有人冲在最前面。还记得约拿丹英勇的事迹吗？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拿兵器的少年看到他的勇气，便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显然约拿丹的勇气鼓舞了拿兵器的少年人。约拿丹说，只要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哪怕就咱俩，也能轻易打败20个敌人。出发吧。请问对于士兵来讲，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斗志。一旦他们失去斗志，就无法战斗了。耶利哥城之所以在约书亚及军队面前轰然倒塌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？看看约书亚记2章和6章，经上说，耶利哥人的心都消化了，那地一切的居民都惊慌失措，士气全消，无力战斗，城墙并没有砸死所有的士兵，以色列人仍然要冲进城里战斗，而且他们大获全胜。耶利哥人士气低落，极致无力战斗。历史上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，很多战斗之所以能转败为胜，与勇气息息相关。士气低落往往会吃败仗。上帝的子民若鼓足勇气，那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在应许之地的边境，我们断不能灰心丧胆，也承受不起灰心的后果。尽管在我们身边令人灰心的事情时有发生，周遭有没有令人灰心的事情？看一看新闻，你会发现美国政府和最高法院说话好像龙，圣经预言在一步步应验。咱们国家两脚像羊羔，起初很虔诚，后来说话却像龙。你或许会惊奇，事态的发展如果总是关注这些，你不免会灰心。但庆幸的是，圣经是从失乐园到重归乐园，从生命树到生命树，虽然过程中有灰心也有失望，结局却皆大欢喜。所以要振作起来。虔诚的领袖，历代志下32章。当时正值西西家做犹大王，亚述人入侵犹大，围困坚固城。此前不久，亚述征服了周围的列国，令人闻风丧胆。如今围困了耶路撒冷，在人看来，犹大国毫无胜算。但西西家并不丧胆，他将百姓召集到城门的宽阔处，勉励人，鼓舞人。他说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，尽管他们的士兵似乎多如蝗虫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。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，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他必帮助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。还记得列王记下6章的故事吗？伊丽莎的仆人清晨出了城，或许是去井里打水，突然看到车马和军兵围困了多滩城，他非常害怕，急忙回去通报先知伊丽莎。他说，我主不好了，咱们怎么办？伊丽莎起身观看，只见亚兰人浩浩荡荡的战车马兵将这个小小的城镇围得水泄不通。他说，主啊，开他的眼目， 上帝开了那仆人的眼睛，他便看到满山有上帝的军队与火车火马，与他们同在的显然比敌人更多，所以西西家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安德鲁·杰克逊曾说，一个勇敢的人就是大多数，他懂得如何打胜仗。应该这么说，你和上帝在一起永远是多数。既然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还有什么可灰心可惧怕的？尼西米也是一名善于鼓舞人心的领袖。尼西米记四章十四节，尼西米说，我查看了，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有时我们忘了上帝就在身旁，其实我们无需害怕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，晓得主与你同在便会无所畏惧。大卫为何能打败巨人？他并不是独自与巨人抗衡。想想大卫对哥利亚说什么，他清楚，只要上帝与他同在，不论哥利亚多么强大都无关紧要。经上记着说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不要耷拉着肩，不要萎靡不振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是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保罗劝我们要勇敢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耶稣说，世人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，但我得胜了。不要期待世人的欢迎，他们不会欢迎你，但天上有不计其数的生灵看着我们，要讨上帝的喜悦。 Amen。 在地上，魔鬼和他的恶势力是受造物中的绝大多数。使徒保罗曾说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所以世界非我家。如果世人恐吓你、嘲笑你、讥诮戏弄你，不要害怕。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并不是说人是靠着积极的心态得救，但要始终保持积极。上帝会赐给你勇气，要记得上帝随时准备为你施行大事，不要低估上帝的能力。有个人去观看少年棒球联赛，他轻轻推了推坐在休息区的一位球员，说，现在比分是多少？年轻人笑容可掬地说，我们落后了，14-0。他说，请别灰心。灰心？为什么要灰心？还没轮到我们上场击球呢。约翰·保罗·琼斯，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段真实的故事。1779年9月23日，英国的一艘战舰发起了攻击。琼斯乘坐伯霍姆·理查德号，英国战舰的舰长是皮尔逊，而约翰·保罗·琼斯是美国战舰的舰长。英国的护航舰名叫塞拉比斯号。皮尔逊大声说，你们现在投降吗？琼斯说，投降？我们还没开火呢。这句话鼓舞了他的部下，他们打败了英国的护航舰，当然他们赢得了战斗，并且名垂青史。你有没有值得感恩的事情？要数算恩典，愿意振作吗？恳求圣灵帮助你，在还未灰心之前悬崖勒马，在你产生消极的思想之前，祈求圣灵打消这样的念头。别总去想那些个消极的、负面的、酸楚的事情时，保罗曾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，多想这些事儿。记得有位作者曾说，人常注重什么就变成什么。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要素便是，别再想着自己去帮助别人，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就得到了鼓舞。有一次，一行人到墨西哥去布道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士气高涨。之所以信心满满、士气高涨，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在帮助他人，而且毫无私心，都是甘心奉献。 墨西哥的信徒深受感动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些出钱出力帮助他们建造教堂的人竟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教堂，这是何等的精神！人家自己盖不起教堂，却愿意为别人慷慨解囊。当地一位牧师说，上帝一定会为你们行神迹，让你们拥有自己的教堂，没准帮助小教会能赚来上帝的恩典，然后就有钱建堂了。开个玩笑，但有个原则，当你帮助他人的同时，自己也会受到鼓舞，别总想着自己的难处。还有祷告，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这是指个人的灵修生活，亲近上帝，当壮胆。有时你灰心地跪在上帝面前祈祷，之后却发现自己有了勇气，并不是上帝改变了你的环境，而是改变了你。可见令你灰心的并不是环境。虽然祷告似乎是老生常谈了，但祈祷的确能改变你。我们要学会在祷告中等候耶和华。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少念了一个词，原话是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也就是不要失去勇气。看到其中的联系了吗？约拿在鱼腹中祷告时，上帝尚且垂听，他自然也能听到我们的祷告，对吗？约拿身处绝境，但他在黑暗中祈祷，上帝便给他机会，托付他使命，让他的人生有了目标。撒母耳记上三十章六节，大卫的故事，由于遭到扫罗王的追杀，大卫便住在非利士人中间。一次亚玛利人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出城，便掳走了他们的家眷，将城烧毁。大卫的部下看到这般景象，便要用石头打死他，简直是穷途末路。扫罗追杀他，部下要害他，家人财物都被掳走，家园被毁。但大卫并没有灰心绝望，经上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，心里坚固。有时你或许像大卫一样，找不到任何鼓舞人心的外在证据，大卫看不到任何能让他振作的迹象，一切都那么糟糕，但他靠主振作起来，救回了所有的家眷和财物，还成了一国之君。看似大卫失去了一切，却又失而复得。另外还有约伯，什么感受？一日之内全没了。约伯坐在炉灰中，用瓦片刮身上的毒疮，财物被抢劫一空，儿女也都死了。但圣经记载，上帝最后赐给约伯的是原来的两倍。谁都料想不到，如果对约伯说，别担心，你会得到双倍，他简直不敢想象。我们要靠主，心里坚固在上帝，凡事都能。耶稣拒绝灰心失望，尽管他有失望的充分理由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，他要舍命拯救的人反而出卖他，折磨他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关于弥赛亚的预言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再来看第四节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。保罗劝人思念基督，经上记着说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面对灰心的试探该怎么办？思想主，思想他经历的一切。如果你我有灰心或逃避的理由，耶稣更有。在科西玛尼园，耶稣说，父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你是否感到庆幸？幸好耶稣没有在十字架面前丧胆，在永生的边缘，我们也一定不要灰心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有个故事，如果熟悉历史，你会知道当时的战事真是令人绝望。现在的战争甚至不需要士兵亲临战场，可以用无人机，但那个时候不同。 当时寒风刺骨，他们蹲守在泥泞的壕沟里，而这些战壕比下水道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记得有一名教友亨利·斯德姆，他虽然上了年纪，思维却很敏捷，他给我讲过一战时战壕里的情况以及绝望的处境，就像下水道，而且只要你一露头就可能被击毙，为了冲锋或者攻占一片阵地会牺牲成千的士兵，敌人会再次攻占丢失的阵地。有一名士兵心想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于是他趁着夜色溜出战壕开始往回走。他是英国士兵，要穿过法国到达英吉利海峡，他想找艘船然后回到祖国，这属于擅离职守。他设法搞清楚自己的方位，夜色漆黑如墨，他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哪边是西，也不知道怎么找到海边。走着走着就到了一个三岔路口，借助路边鹅卵石的微光，他隐约看到一个路标，心想这回有救了，但是光线太暗，看不到路标的内容。于是他抱住标杆，像爬树一样向上爬，等爬到标牌的位置，这名士兵划着一根火柴，借助火柴的亮光，他忽然发现耶稣正盯着他看。原来这是安置在路边的十字架，当时法国人会把十字架固定在路边，而且这具十字架上有耶稣的雕像，这名士兵正好盯着耶稣。他想，哇，耶稣为人舍命，我却临阵脱逃，他又回去了，与耶稣的面对面鼓舞了他，于是又回到前线，并且大难不死。我们要思想耶稣，并追念他所经历的一切，他绝不给灰心让步。基督徒应当跟随基督。我们的主曾对约书亚说，只要刚强，还说什么？大大壮胆。在应许之地的边境，我们更当刚强壮胆。海门，
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？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？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，请登录奇妙真相.com，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，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，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，所有材料一律免费，而且不限时间。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，请访问奇妙真相.com。
你可否知道，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，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。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，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，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。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、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，并且能减免税款。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，并提供免税收据，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。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。请与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。奇妙真相，改变生命。
在我儿子去世前后，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。我儿子杰西才31岁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。在2009年，11月份，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，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。但我没有想到，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。2010年4月，在儿子离世的那天，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，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始终没有打给他，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，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。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，我的公公快不行了，他不吃饭也不吃药，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。
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岩晶指南，按照岩晶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。我们本该按照卡片的信息敲门，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，非常奇妙。
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，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，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。
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。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岩晶指南和一些小册子，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。
令我们惊讶的是，他们开了门，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，我们想学习圣经。
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，我始终愿意敞开心门。
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，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。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，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，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。当时我才8岁，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，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。他告诉我，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。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，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。他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。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，但还想看。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岩晶指南和这些材料，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，我决定看一看。我打开电脑，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。根据网站的提示，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眼睛板块，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。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眼睛之后，我每一课都学，大概有27、28课吧。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，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。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， 例如《宇宙之战》《末日大世纪》《最奇妙的圣经预言》《实践》，当然还有很多。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，而且从中受益匪浅。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
我在邮局工作，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。由于工作原因，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，这是上级的规定。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，还说到了安息日。我对他说，苏西，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。
我是不请自来，他看到我非常兴奋。到下个安息日，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。4个月之后，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。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。
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2年了，最令我触动的是苏西和她的丈夫，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。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，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，这真是令人激动。有时也难免灰心，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，就激动不已。
我知道耶稣爱我，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，耶稣安排了这两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经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。从此我走出阴霾，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他永远改变了我，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。
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？你有没有想象过，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？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，但身材却比田鼠大，背部为褐色，腹部为白色，眼睛圆得像珠子。这种动物叫食蝗鼠，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。 它们非常独特，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。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，它们的领地性很强，往往会独占10公顷的活动范围。拾荒鼠自己不挖洞建穴，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。之所以叫拾荒鼠，顾名思义，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。事实上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拾荒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。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，很像猫和黄鼠狼，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。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，有时甚至会捕食蛇、蝎子和蜈蚣。拾荒鼠与蛇、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，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。然而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，拾荒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，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拾荒鼠的原因之一，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。拾荒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，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，他们会仰天长啸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，老鼠的嚎叫，听一听。在自然界当中，拾荒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。路加福音10章记着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要想打败敌人，发出胜利的嚎叫，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。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，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。从外表上看，大卫年纪轻轻，不受人重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。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、谦卑、同情与爱心。大卫并不完美，他也有过失，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，他打败了巨人。朋友，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。既然上帝能赐给拾荒鼠勇气和胆量，让他面对毒蛇、蝎子和蜈蚣，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，打败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，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。经上说，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只要将和平的君接在心中，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。赶快行动吧。